神的宝贝们，大家早上神同在，安息日快乐 ，Shabbat Shalom，Shabbat Shalom。今天呢，我过去几天呢就发烧感冒哦，这次的发烧感冒有点重啊，因为几乎都是睡几个小时就醒了，睡几个小时又醒了这样。然后呢我查了几遍啦齁，然后呢是那个叫什么呢，血清快筛齁，血清快筛是一个杠齁，没有两个杠，所以我应该是没有感染齁，但是这个的感冒发烧真的喉咙沙哑，喉咙痛，然后晕晕沉沉这样齁，但是其实我就想着就是说，诶，在安息日可以和大家一起敬拜，大家一起亲近神祷告，所以我觉得是很美好的啊。所以呢，我怎么也要带着感恩喜乐的心来什么呢，来服侍神齁，来跟大家在一起齁。所以我觉得有时候我们在我们这个人生的道路上齁，其实如果我们时时刻刻带着一个感恩称谢的心态呢，你会发觉很多事情都很美好的哦。好像我在这样的情况的时候呢，我就想诶，其实诶，很久没有病了齁，然后现在病一下呢，然后呢可以让自己完全的休息，那也是很好的事啊，那不是吗，对不对？所以我觉得有时候我们如果时时刻刻带着感恩的心态，那么呢我们的人生会走得更加快乐，更加喜乐，更加幸福齁。那就讲说我在来之前家在装修的时候，对不对？然后呢当然了，马来西亚的装修速度呢是真的真的是非常非常慢的啦齁，一个东西可以做很多次的齁。然后呢简单说就是说那天他来装水管，装完水管过后晚上的水管就爆了，爆水管的时候就水就喷到我整个厨房，对不对？然后呢这个事情的时候，当然如果我们以一个埋怨的心情去看的时候呢，我们就会说，哎呀，怎么这些人装东西装这样的，怎么这些人没做好东西的。但是呢另外一个角度你去看的时候，感谢主齁，我们人生当中有几回可以遇到水管爆呢，那遇下水管爆，然后看看水管呢喷到整个厨房也是很美好。所以我觉得有时候如果人生当中我们常常都带着一个感恩的心态，感谢的心态呢，其实你会发觉人生会很快乐的。所以有时候真的我们的心态齁，我们一个感恩称谢的心态，往往很多时候会决定我们接下去的走向是幸福快乐或者不幸福啦齁。所以我虽然现在在头晕头昏等等齁，所以呢今天的女主明星是我准备着最辛苦的时候，因为头晕嘛，头昏嘛，然后呢躺下睡觉，躺了几个小时就放闹钟快点起来准备，又再躺几个小时又再起来。但是在整个过程当中真的是蛮经历到神的作为啦。所以我觉得其实我们要不住的带着感恩跟称谢的心态。所以呢我在准备的时候呢，我就听那首说那首歌的时候呢，我一边听我一边流泪，我一边哭一边流泪。所以我觉得其实人生当中真的我们不看我们没有的，我们看我们有的，你却发觉其实神真的给了我们很多，你说对吗？阿们阿们阿们。所以呢我们加油齁，我们加油齁，我们一起的来到，就是说带着一个感恩称谢的心来到走神的这条道路，走到见主的面，阿们。好，感谢主齁。那么呢今天早上我就把几个东西等一等齁。OK, 好。 今天听我的声音是不是有点很性感，很沙哑一下？我觉得我的声音应该是比较沙哑一下啊。好，感谢主啊。那今天我们有一些家宜报告哈。其实这阵当中呢，有机会服侍神，可以服侍神，其实真的是很美好的事情的。所以呢，其实我就尽量不要错过服侍神的每个机会啊。更难得的是可以跟每位弟兄姐妹在一起，一起敬拜，一起来到亲近神，一起与主铭心。我觉得那真的是很美好的哈。好，感谢主啊。好，那么我们好，我们这里呢，我们就是如果说你还不上我们网站的话，你可以看看我们的网站哈、哦、，www.dd云端.com 是我们的网站哦。然后呢，我们 YouTube 上也是有我们一些课程陆续的放上去啦啊、哦。然后呢，如果有什么建议，可以添加印尼马的长久；如果有什么见证，可以添加滴滴警手微信号啊。有什么代祷需要，可以添加滴滴成长啊、哦！我们每天都有代祷者、守望者来到为大家祷告哈、哦。好、哦，感谢主啊、哦！真的啊，真的啊，真的听得我的声音有感冒啊、哦！是啊，是啊，我喝了很多这个水哈、哦，但是我觉得好像还没复原啊，但是我觉得很好啦。人的身体有时候需要感冒一下，需要生病一下，然后呢，就是代表说他会越走向美好啊。所以过去几天呢，就是在晕晕沉沉这样嘛。所以我原本都已经在准备这上传眼泪系列哈、啊，所以真的很抱歉啊。因为这几天晕晕沉沉，所以就没有上传成功啊。因为那个网站呢还不熟悉，需要用很多脑。那当我的脑子呢，晕晕呢。时候就很难去这个上传了、哦，所以真的很抱歉，很抱歉啊、哦！所以我会尽快的、哦，希望今天再休息，明天就好了哈、哦，所以可以再上传一下啊、哦。好，感谢主哈、哦。那如果印尼码呢，你还没有进到群的，你可以用印尼码扫描过后呢，进到这个群啊、哦。OK， 好，那么呢，如果 Let's Talk 你还没有进去的，你可以扫描添加，然后进到 Let's Talk 啊、哦。那过后呢 ，WhatsApp 呢，你可以用 WhatsApp 扫描。我们要添加进去啊，好。那我们接下来呢，每个周六我们都会跟大家一起与主铭心哈。然后呢，接下来呢，我们的眼泪系列呢，我们已经开始了啊。所以呢，这个眼泪系列呢，我相信在周三的时候，大家上眼泪系列的呢，会感觉就是说，这是用另外一个角度的切入点来到去光照我们的生命啊。所以大家有被光照吗？啊，大家有更加看清楚自己的状况跟自己的一个情况吗？哈，所以呢，这个眼泪系列是用不同的角度的切入点啊，所以关键就是要希望可以帮助我们大家更加多的去用不同的角度去看自己的生命了，所以希望多多少少可以帮助到弟兄姐妹啊，可以来到很有效的切入去看，往往很多时候。然后我们流了很多眼泪，但是我们不明白为什么我们要流那个眼泪，所以呢，我们一定是要流眼泪的时候，我们要明白，要知道为什么我们流那个眼泪，所以这时候呢，我们的泪水呢，对我们才会产生帮助，不然的话，我们流了过后，只不过是因为流而已，所以呢，对我们就没有太大的帮助哈。所以真的希望大家在这个眼泪系列呢，可以多多少少被光。照让我们看到呢，我们在成长的时候呢，我们会流出不同的眼泪。成长的时候呢，我们会流出成长的眼泪里面呢，我们有时从我们的这个从我们的我的脑很难转，从我们的成责这都是我们过去要走过的一个过程了、哦、感谢主、哦、好那我们到时候再上传了在群里再发给大家、哦哦、好的谢谢、哦、这个用这个生姜这个、哦、好的谢谢、哦、我等下结束了我去 去看一下啊。好，那今天呢我们来到宇宙明星问答环节的时刻啊，然后呢来到给大家回答大家心中的可能一些的疑惑，一些的疑虑，这样的话呢会更加有效的帮助我们走这条路走得更加轻省，走得更加有效了啊。好，感谢主啊。来我们请今天的主持人把今天的第一个问题发上来。
早上四点醒来，又入梦当中，见到自己在菜市场买鱼。那人问：“
哦，喜乐，你的声音有一点小哈。”
声音小。这里已经老师您好，早上四点醒来又入梦，梦中见到自己在菜市场买鱼。那人为我拿下一个篓筐。下面装了半篓筐，螃蟹上面是带鱼，装得很满。那里给我去掉一些，我又看到一条比较大又新鲜的带鱼，我把它拖过来放在上面就行了。刚好五点钟我就起来，老师，这个梦是要告诉我什么？昨晚刚好谈到螃蟹季节来了，我们是沿海，喜欢吃螃蟹，这个季节又可以开始捕螃蟹了。上次我们又可以买来吃，可现在又知道吃螃蟹是不洁的，不吃会熬不住，家人们不知道这个真理，所以不知道这个梦是要告诉我什么。
这个啊 OK 我再看一下 OK 四点钟起来梦中 OK 然后呢拿了一个是那个是我看到一个角度OK, 那当然呢如果说我们看圣经旧约的部分呢确实有讲到洁净的食物跟不洁净的食物齁、哦、确实有讲到这一点齁、哦。那么呢当然如果我们来到新约的时候呢其实呢对于洁净跟不洁净的食物呢这个情况呢就很看个人神的带领齁、哦。当然神对某些人有这样的带领，神对另外的人没有这样的带领，所以呢就是说神对每个人带领呢毕竟就是比较不一样。当然有些他们比较被神开启更多在以色列的这个环节的哦，他们就对洁净的食物不洁净的食物就非常的谨慎而且有去执行啊、哦。那么呢我是觉得如果说神对你有这种带领那你就做，如果没有这种带领那你也不需要做啦、哦、因为呢我们做任何东西我们都是要在神那边领受的清清楚楚，那么呢我们才做，如果说我们领受的不清不楚那么呢我觉得是没有这个必要做啦。那么如果说你说洁净的食物呢带鱼也应该是算不洁净的食物啦，因为有灵的嘛，所以带鱼应该是算不洁净的食物嘛，所以你这个梦我觉得看来又不大像是关于到洁净跟不洁净的食物啦，所以我觉得如果不清楚的话你就不需要去执行哦，那么呢你就享受你的螃蟹好好的吃咯。那但当然如果说神很清楚告诉你了你在执行，我觉得也不会迟啦，也问题也不大啦、哦、所以呢没问题的啊。所以呢如果说东西清楚了才做，不清楚呢我们就不要做，所以呢我觉得你可以跟着神给你的带领你就跟着做好了。一般上呢如果我们只有一个梦两个梦我们就把它当成是神跟我们讲，我觉得来得有点不够啦，最起码呢我觉得这种东西呢要有从神的梦OK, 带鱼是洁净的齁，带鱼算洁净，带鱼有灵吗？带鱼那一层算灵啊， 应该不算吧？我觉得应该是鱼的那个才算吧。OK， 我觉得鱼的话应该算是那个，也算哈、哦，算粉鳞哈、哦。OK， 对了，我的认知是好像是不洁净，但是其实这个也不是重点啦，这个也不是重点啦，重点是如果说神要告诉你不要吃，那么我觉得不能只是一个梦，最起码两三个梦，那我觉得呢才能接受啦，两三个梦啦，最起码啊、哦，或者是不只是梦，还有经文还有环境等等，如果只是一个梦，我是觉得不够啦哈、哦，不够啦哈、哦，哦好。OK， 好，那么我们下一个问题吧，下一个问题啊，席勒，你大声的读出来啊。
啊、哦，好的，啊，以舵老师您好，我想问一下，现在的信徒在一起聚会做姐妹的蒙头吗？出乎真理吗？因别人给我女儿联系聚会的地方，现在没敢去。还有一个问题，给精神病人祷告和鬼附之人祷告的方式一样吗？
OK， 好的。那当然我们知道一个宗派呢叫蒙头派。蒙头派呢它是始于呢这一个叫地方教会齁、哦、就当时的我们讲说小群教会地方教会的演变出来的蒙头派。那蒙头派的圣经的依据呢是讲到的就是讲到保罗就讲说你们这些不顺从丈夫的对不对你们就要蒙头做一个顺服的代表。那因此呢他们就拿了这些经文然后呢就演变下来就变成蒙头派。那么呢我个人是这样看的、啊、保罗当时候为什么会叫这群人去蒙头原因是因为他们不顺从丈夫所以发生在他们那边过后呢保罗就叫他们去蒙头保罗并没有叫所有当时的教会去蒙头只是叫那间去蒙头而已所以呢也就是说呢蒙头与不蒙头只是一个特殊的特殊的一个状况里面去蒙头所以呢不能特殊特例我们不能把它当成是特例另外一个是常例常例跟特例是不一样的齁、哦特例的话呢就是说特别之处所以保罗只对那间教会讲他们要蒙头因为他们不顺从神所以不顺他们姐妹就是说不顺服丈夫所以就叫他们去蒙头所以呢我们不能拿一个特例然后呢就讲说当时保罗对这个教会讲蒙头我们也要蒙头这样是不对的、哦所以呢我们理当做的东西是就是说呢特例不是常例常例也不是特例所以呢我是觉得说真正的顺服在于心不是在于外表所以呢外表的这些的只是特例的情况保罗叫他们这么做保罗并没有叫每间教会这样做啦、哦、所以呢特例跟常例是不一样啦那么呢当然我也盼望一天的时候呢蒙头派他们可能被神光照过后呢他们慢慢就离弃这样的蒙头我觉得这也是很美好啦齁、哦。那接下来呢就讲到说讲到说喔、哦、别人带你的女儿联系齁、哦。当然如果说你可以去一些不是蒙头的可能更好咯。当然如果蒙头派可以慢慢脱离这样的蒙头也很好啦。OK, 接下来你说为精神病还有被鬼附之人祷告是怎样的齁、哦。OK, 那当然精神病的人呢我是建议不管精神病不管被鬼附呢可以做的一个东西呢都先去看医生。去看医生呢过后呢医生给了一个诊断给了一个诊断过后呢我们再从这个诊断我们再延伸进去看要怎么做啊。所以呢这个没问题了啊。所以呢如果说是有精神病或者有被鬼附都好无所谓就带他们去看了医生看医生怎么讲 有些呢医生就会讲说哦，是他的什么精神经出现的问题，有些呢却告诉说哦，是查不出来，那你基本上就大概知道哦是什么原因啦。所以当然啦，很多人讲呢就是说精神状况的呢大概呢80%左右是跟被鬼附有关系啦。当然如果说即使是精神状况或者被鬼附都好，我们的神都能医治啦。那么呢我觉得可以做的是转换你的整个的属灵环境，能做的东西呢就是说呢你现在这个家呢先来到转换这个属灵环境，所以呢可以用恩膏的诗歌，可以用神的话语播放更多在你的家，让你的家有一个转换哦，在你的家里面，这样的话呢这样的话呢就可以慢慢改变你的家的属灵环境，这样的话借去要做改变就比较容易了。当然不断的用宝血的诗歌高油洁净你的家，这也是有这个需要跟必要啦。那么呢至于如果说跟精神状况的祷告呢，我是鼓励说呢，如果说正常的情况，如果神不没有说什么，那么呢，吃下精神病的药，然后呢，再加上祷告也很好啊。那么呢，当然被鬼附的，那怎么吃也没用啦。所以我觉得呢，如果神有介入的说不要吃精神病的药，那你再不吃，我觉得也 OK 啦啊。OK 啊，那么呢，接下来就是怎么祷告。我就觉得说，这个祷告就是，先改变你属灵的环境啊。那么呢，见一步走一步，接去再打算呢 啊，感谢主啊。Vivo， 谢谢你的爱哈，谢谢你的爱。没事没事没事，我的声音收囊比较沙哑，但是呢，还是可以的，没问题没问题啊。谢谢你的爱，谢谢你的爱啊。好，接下来下一个问题。
第三个问题，以诺老师您好，感谢主。谢谢以诺老师，我最近一段时间没有上班，家人们都去上班，我一个人在家，每天忙忙碌碌，好像在追求，但感觉好像啥也没有得到，感觉心中依然空虚混沌，忧虑不止，事情交托主又拿回来，离神好像远，有距离触摸不到的感觉，心总是沉淀不下来，不知道为什么，是罪隔离着吗？悔改呢，脑子里也总是乱乱的。有时思想和事情发生正相反，以诺老师，你能告诉我，你能为我祷告下吗？我想知道为什么，问题根源在哪？我还想真想改和神的建立亲密的关系。
哦，好的，我觉得这种情况呢，基本上就是说整个心没办法静下来啦，所以呢，有时候呢，在家一个人的时候也会出现这样的状况哦，因为太长时间就是在家嘛。所以我建议呢，既然你有这样的一个福分，一个人在家不用去上班，那么呢你可以做的就是说，每天你就不要管，每天你就4个小时方言祷告。那你方言祷告不一定要在家，你可以出去外面去行走，就比如说你就像上班打卡一样，比如说每天早上你要有纪律的固定你的时间，就比如说每天早上你就8点出门就去的时候呢，就是去什么呢，去步行祷告或者是行走祷告的时候，你就说方言。所以呢你就安排4小时的路程去走你的城市，所以呢你不断走的时候你就不断方言祷告，每天4个小时方言祷告。回到家的时候呢，你已经不能胡思乱想了，因为呢你已经很累了。那么呢当然再加上进食，那当然如果可以的话你就进3餐。我不知道你一个人要在家多长时间，如果说你一个人在家还需要很长时间的话，你就可以就比如说 OK， 我就做一个计划， 我就3餐不吃，我就进食祷告。我进食祷告呢就40天，或者是你说好，我每天进1餐，那这样的情况呢，你就会 帮助你的肉体落下来，而加上你的方言祷告啊、哦。你只要跟着这样做，你真的每天四个小时方言祷告，过后回到家的时候呢，就把圣经呢，就说既然有时间，你就再回到家的时候花可能你就花两个小时来读经，两个小时你就不管了，你可以读多少就读多少啊，从创世纪开始一直读下来，四个小时方言祷告，两个小时的敬拜，两个小时的读经，再来两个小时的这个敬拜啊，敬拜我们在我们平台都有放上去很多，所以你就跟着，所以每天八个小时的打卡，上班的打卡，你是在家敬拜神、亲近神的打卡，你相信我，你已经没有时间胡思乱想，你已经没有时间空虚混动，你已经没有时间忧虑不止，因为你的全部东西都已经在里面，你只要坚持这样坚持一个月、两个月、三个月下来呢，你很多东西都能恢复正常啊、哦。所以希望你可以加油，希望你可以努力啊、哦。好，下一个问题。好，喜乐可以大声读出来一下。
不好意思，刚才静音了。
嗯、哦，没事。
请问什么叫属灵父亲或者是属灵母亲？我看有的人说他的属灵母亲是某某人，那我怎么知道我的属灵父亲或者属灵母亲是谁？
哦，这个是很好的问题哈、哦。那当然我知道呢，就是说某些的。支派哦，不是支派，某个教派或者某个团体呢，他们有弄很多属灵父亲母亲的东西，也就是说他们很轻松的，就是说就是说我是你的牧师，我就是你的属灵父亲啊、我是你的师母，我就是你的属灵母亲啊、但是这样的一个东西就变成是非常形式化啦，就变成是反正教会你们每个都是这个牧师牧养，那么呢你们就是他的属灵父亲啊、儿子属灵女儿。当然我想呢，属灵父亲跟属灵的母亲的这个定义呢，应该发生在是一种关系上，也就是说呢，何谓一个人能有属灵父亲属灵母亲的生命，也就是说呢，他可以把他牧养的对象看为是真的，就像他的儿子，真的像他的女儿。你知道吗？一般上呢，如果说你这次你很成功了，你希望你的孩子们比你更成功吗？当然，如果是一个真正的父亲，一定想我们的孩子比我们更成功，这就是一个父亲。但是呢，很多时候，如果说我们自己都会想着跟我们的属灵儿女去抢吃，去抢荣耀，去抢掌声，去抢这些东西，或者利用他们等等，那么呢，一生我就觉得这个人根本就没办法理解什么是属灵父亲跟母亲。所以呢，我觉得形式上的属灵父亲母亲是白费的。但是呢，当如果说我们每一位我们已经长大成人了，我们已经是可以像一个父亲来到去牧养，甚至去带领，甚至去引导我们身边的肢体的时候，那么呢，这种的属灵父亲不是被要求的，而是对方真的看到你献上给他，你付出给他，你真的是就把他当成像孩子的，盼望他长大，很自然的，别人就会觉得哦，你就是他的属灵跟父亲跟母亲啊、哦。所以我觉得形式上的属灵父母亲呢，是很形式化，根本不是根本是白费的啊、哦。但是呢，如果讲到我们每个都已经活出真正可以去成全我们的弟兄姐妹，成全我们的牧养的弟兄姐妹，我们的身边的弟兄姐妹的时候，别人能看到你有这种父亲的 父亲的这种的形象，父亲的这种的生命，很自然的，他都很想你来牧养他。那所以我觉得，属灵父亲母亲不太是形式化，而是真正生命的散播。所以我盼望我们每一位呢，都能真的成为一个，从成责选择，我们不断的长大。过后呢，从我们承责，就是说我们的责任，我们不断长大，再成为一个承遮，就是遮盖。所以呢，就是说当你可以站立起来去遮盖别人，去为别人付出，为成全别人，来到帮助别人长大，帮助别人，你所经历的毫无保留的去成全，去传授给对方，对方也长大。所以很自然的，别人能看到你有这个属灵父亲或者是母亲的这生命，啊，在别人再看到你真的像一个父亲来保护他，像一个父亲来守护他，来呵护他，这时候呢，很自然那个生命就流露出来了。所以我盼望我们平台每一位的弟兄姐妹都能真正的活出属灵父亲母亲的生命。所以这个东西只可遇不可求啦，你真正给你找到，那过后你跟他讲说啊，你做我的属灵父亲，但是他却没有属灵父亲的生命，那么呢，你把他当成属灵父亲母亲也是荒废，也是白费。但是当你看到你身边真的有这样的人成全你，真的有这样的人为你付出，保护你，呵护你，爱护你的时候，那么呢，很自然的，你不需要怎么跟他要求，他的生命已经散播出一个属灵父亲的一个生命在你的生命里面，我觉得这样就很够了。希望你可以这个东西只可遇不可求啦，求神预备给你真正在生命这条道路上可以成全你，可以来到呵护你，保护你，爱护你的一位有生命的属灵父老吧。好，接下来下一个问题。
第五个问题，我们一信主就是祭司，那么我们还需要有特别的仪式来宣告高立我们祭司的身份吗？
哦，这个呢，彼得呢就讲到我们每位都是军中的祭司嘛，哈。那军中的祭司的话呢，这样讲哈，那当然我们每一位呢，我们都能献祭啊，因为旧约的献祭呢是用动物来献祭，那新约的时候呢是用赞美、敬拜、感恩、称谢来取代，所以呢，当然我们每位都能来到神的面前，坦然无惧的献祭啊，所以这种的献祭就成为我们今天的敬拜啦，或者是亲近神啊、祷告啦、感恩啦、称谢啦。包括我们的代祷了、守望了啊，都包含在里面了。所以，既然是如此，他就不需要有一个特地的仪式了。当然，如果说你在教会里面，那你是敬拜团的团长，或者是或者是守望者的带领人啊，或者是代祷者的负责人，那么呢，教会对你有个仪式的肯定，那也是可以啦。但是一般上我们没有太去要求有这样的仪式啦，所以呢，这个也没问题的啦，这个没问题的啊。所以呢，你就不需要太去要求那个仪式，因为呢，我们每个最主要的是在神那边的认可，好过在人那边认可啊。所以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啊。所以呢，如果说你在教会带敬拜啦，你在教会再带祷告啦，你在教会带这个，那即使没有这样的一个仪式，我觉得也没问题啊。因为真正别人能看到你真的能把别人带到神面前的时候，别人都会很认可你的敬拜啊，或者你的祷告等等的哈。好，感谢主啊！哎，好，我们下一个问题。
第六个问题，主持人您好，尹诺老师您好，我就是那个被清大伯用巫术想要害的人，但是听了您泥土系列，又和您交通后，我饶恕他们全家了。但是我的脑子老是不停的胡思乱想，不安静，很混乱，生活中头脑老是好像插电。 插一根筋一样，什么事情分分钟忘记，考虑问题很不周到。其实事后心里很清楚，但是自己脑子肯定没问题，还有自己对待所有人都爱不起来，包括自己的丈夫和自己的孩子都爱不起来，可以说都是装出来的，很痛苦。请问老师，这种情况该怎么办？祝福一诺老师，包括所有家人。
明白，明白。这种情况真的是不容易啦，老实说啊，真的是不容易啊。所以呢，从这种情况，如果说对方是用巫术来害你啊，你又要饶恕他，那过后呢，巫术的这种的影响过后呢，还是会有很多这样的一个副作用哦，在你的身上，这也是很正常啦哦。但是我觉得你既然走了第一步，那是已经很棒了啦哈、哦。因为你已经走了这步嘛啊、哦。那么我觉得现在接下来你可以做的就是说，那我们过去两个星期，一个星期我们是用称谢。感恩称谢的与主铭心，那今天我们是用我们是用这个今天我们是用什么呢？今天是我的头脑转不了，今天是我看一下，今天是我们就是原因啊，所以呢，这个上周跟这周的与主铭心，你都能拿来反复的听，反复的用啦。什么东西会让我们真正喜乐啊？什么东西会让我们真正的活出幸福，活出爱？那这很重要的一点东西，就是当我们不断的感恩跟称谢的时候，那然后呢，现在就说你很难爱嘛，你也很难感。感恩称谢嘛，那这样的话呢，今天的敬拜就很有效的帮助你，你就可以重复的在听感恩的敬拜，重复的在听，就是说，就是说，因为我们哈、哦，你就重复的听，重复的听，重复听到里面的时候，当这首歌真的介入你的生命，进到你生命，让你流泪，让你哭的时候呢，那么呢，你就会发觉你的释放就逐渐的在发生，所以呢，就是说，不管怎么样，再难、再苦、再不容易，你要学习的就是说，让称谢感恩成为我们生命的一部分。这个称谢感恩成为生命一部分的时候呢，你就会发觉到，成为你生命一部分过后呢，你就会发觉到，就是说，哎，你就无形当中，你就胜过了，无形当中你就突破了，无形当中你就跟以前不一样了。那就好像我记得当时候，我跟我的太太啊、哦，特别是。用钱方面呢，我们两个是很大的矛盾的齁，我们两个用钱方面呢，哇，我们真的是很大的矛盾。所以呢，我们两个呢真的是哇，为了用钱的东西啊，真的我很爱他。他也很爱我，但是问题是每当出去吃饭，我就会有很大的矛盾。那同样的，每次他要买东西，我就会里面很大的这种的很大的不甘这种情况。所以呢，这种情况的时候呢，就真的那种矛盾是真的很真实的。那但是过后呢，我就学习一样东西，就是说，我说好，主，从今开始，我太太我赚钱。他花钱，事情就解决了、哦、那过后呢，你说我做的这个决定还是痛吗？还是痛，每当跟他吃完饭我就觉得心如刀割，每一次跟他买完东西我就心如刀割，所以这样的心如刀割割了很久。然后呢，我做的东西就是说，好，我不要看我现在有的，我就是感恩称谢，我就是谢谢主预备这个太太给我，我就是谢谢主预备这个婚姻给我，我就是谢谢主，我就不要看我没有的。有时候我看看我太太也觉得她真的是很可爱，她很好玩，她很好笑有时看她的时候真的是。所以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慢慢我们就脱离掉我们的很多的埋怨啊，苦毒啦、啊、我们很多东西。当我们在这里不断去突破的时候呢，我们就开始对我们生命感恩了。所以当我这个东西突破的时候呢，我真的，我在我看看我太太不再一样了。我在看我太太，她跟以前，她以前是不会用计算机的。过后呢，我突破了过后，贫穷的灵离开我过后呢，过后怎么样呢？ 我就发觉我太太会用计算机了，所以可见得呢，就是说呢，问题不在我太太，问题是在于我有贫穷的灵，神透过我的太太帮助我去砍断贫穷的灵，你说难道不是这样吗？所以很多时候我们不要再看我们没有的，你看你有的，开始感恩，开始称谢。如果感恩不起来，就用今天这首歌，我们就是原因哦，他为了我们。所以呢，到我们可以感恩的时候，我们就离开突破不远了。阿门。所以我觉得这是很有效，可以帮助我们突破的啦。哦，好，感谢主。下一个问题啊。啊，希乐，你要开一下麦克风。
不好意思，以诺同在平安，请问以诺，我们不下地狱的确据是什么？我看那些地狱的描述太可怕了，但是更怕自己会不会去地狱受刑罚。地狱的真的是太可怕了，老师的音频天天听着，觉得真是感谢耶稣。我觉得我学习着认识以诺所遇见的主耶稣基督，真是太美好的，主耶稣基督总感觉那么美，那么美好。哈利路亚，颂赞荣耀归给上帝爸爸，阿门。
阿门，感谢主哈。那其实呢，我要跟大家讲的一个东西就是这样哈。那当然我知道呢，过去可能有很多一些教导哈，去告诉我们说，哎呀，你没有好好信主啊，你会下地狱啊，你没有这个信主啊，你会下地狱等等。那我觉得我们对神的认识呢，我觉得真的有点肤浅啊。为什么肤浅呢？因为有很多教导呢，就告诉我们说我们会下到地狱，但是呢，圣经里面明显告诉我们因信称义啊，也明显告诉我们说什么呢？明显告诉我们说，耶稣去是为我们好的，是要我们为我们预备地方，对不对？所以呢，简单说，只要你心里相信，口里承认，那么呢，你不用担心啊，你是会到天上去的哈，你是会到天上去的，你是不会下地狱的哈。OK， 那么呢，只是有个问题，就是说呢，那我们如果OK， 我找一下给大家哈。OK， OK， OK， 我觉得还是给大家看一个这个东西先啊。OK， 好。OK， 好，这样讲哈。那我觉得我们大家要弄得很清楚的一个东西了啊。那就是说呢，只要你心里相信，口里承认啊，然后呢，你接受耶稣为你生命的救主。原则上你是一定会到天上，到永恒的家，原则上是如此啊。然后呢，当然你不要跟我讲说假信的不是真信的，或者是做个样子的，不要讲啦。你自己清楚，你心里清楚，你是真信，你是假信嘛。如果你是真信的，那就不用担心了嘛，对吧？那么呢，接下来呢，耶稣钉在十字架就是为这因信称义。如果我们连这样基本的因信称义都搞不清楚，我们称义了过后就是义人，义人就会跟耶稣永远的在天上。所以呢，这个不应该是我们的担心。我们需要了解的一个东西是，以后到天上的时候呢，宝座呢是天上最光最光的地方啊。那么呢，我们大家呢，如果说你这生当中呢，天国的排位赛是在于忠心跟良善，越忠心的人呢，就越靠近宝座哦，越良善的人也越靠近宝座。所以简单说呢，以后到天上的时候呢，我们大家都想最靠近宝座，只不过是他有一个准则，他的准则就是忠心跟良善。忠心就是这生当中神托付你的东西，你做好它。 良善就这生当中你活得像耶稣，你活得像基督。所以这生当中呢，只要你心里相信，口里承认，你就能到永恒的家，到天上。然后呢，如果我们连这都不能相信，就等于我们再把耶稣重新钉死在十字架上一次。耶稣就是为着你的罪我的罪的缘故钉死在十字架上，我们不要再钉他一次了。只要你心里相信，口里承认，你就能到上面的家。只不过是有些人会比较靠近宝座，有些人离得比较远啊，有些人会在外面咬牙切齿。这咬牙切齿呢，其实如果你去看原文的话呢，它是讲到在天上，但是它是在圣城离得很远的地方。这个地方我有去过，所以我能跟你讲真实的情况。所以以后到天上的时候呢，一般呢，只要你心里相信，口里承认，你都能到天上。只不过是有些人离得比较近，有些人离得比较远。当然你问我，我希望我是离得最近的那个，我希望是我可以尽最大的努力离得最近。所以呢，我这生当中我会努力的把忠心良善把它活出来啊！我希望你们大家也是如此。所以呢，不要再担心你能不能上天上，只要你心里相信，口里承认，你一定到天上。只要你真的知道什么是因信称义，你一定到天上。那些人跟你讲说你没有捐款给教会的，你上不到天上，你没有在教会服侍的，你上不到天上，你没有好好服侍牧师的，你不能上天上。我告诉你，他们都是乌里马擦乱搞的。圣经里面说的原则很简单，心里相信，口里承认。圣经里面讲得很清楚，就是因信称义，就是这样的一个原则而已。其他的只是在乎你多靠近宝座而已。好，当然是真的心里相信，口里承认啦。假冒的不要讲啦。OK, 好，希望拿掉你的疑惑啊。放心啊，只要你一起成长的时候呢，你就会到天上啊。当然啦，有些人呢就是信主信了一生过后呢，一生用宗教的东西来信主过后呢，可能他也上到天上，但是他要在外面黑暗咬牙切齿的看着圣城。所以这就是讲到的那个咬牙切齿啦，就是说会感觉说我一生都已经这么宗教的来到服侍神了，过后呢却只能在圣城外面，所以这是很可悲的啦。所以呢，要知道基督教不是宗教，基督教是神跟人的关系。所以呢，记得永远记得一点东西，不要把我们一生的劳碌都放在事工，一生的劳碌都放在侍奉，一生的劳碌放在那种宗教的东西齁。其实圣经里面讲的那个原则是忠心跟良善齁，它的原则是忠心跟良善。对，这也就是说呢，到最后的有些人是不忠心又不良善的，那基本上他们也可以到天上。但是当然那个准则到哪里我们做不到了，因为那个只有耶稣说了算。但是忠心良善呢，就是忠心就是神之圣要你做的，你就努力的做，专心的做，用心的做。那良善呢，就是说你这生当中活得像耶稣吗？活得像主吗？活得有耶稣的形象吗？活得有耶稣的品格吗？这就是良善的部分哈。之前在忠心良善的课都讲得很清楚了哈。那其实呢，老实说啦，你认罪悔改几百遍都好呢，都离不开什么呢？都离不开，你不管认罪悔改几百遍啊，都离不开你跟神的连接里面，你活出忠心良善来的有效啊。一个真正的悔改的人，愿意忠心的做神要他做的东西；一个真正悔改的人呢，愿意这生当中活出耶稣的品格跟生命。所以呢，悔改只是一个方面啊，但是呢，更重要的是什么呢？ 更重要的是更加更重要的是我们忠心良善的活出耶稣。那当然那有牧师说必须圣灵的洗才能进天国。那其实呢忠心良善里面也包含着圣灵的洗。如果你这生没有办法跟神有一个亲密的连接，那么呢这生当中呢你就没有办法活出良善，也更没有办法活出忠心。所以忠心良善已经涵盖了很大部分。所以我觉得有好些弟兄姐妹如果说还没好好上泥土系列的忠心良善的课的话，好好去补上一下，这会更加有效的帮助你去突破了哈。忠心良善包含圣灵的充满，包含悔改，这些都包含在里面的，所以希望这个可以有效的帮助你哈。好，我觉得这样的解释很够了啦哈，所以不要再去担心哈。好，加油，我们下一个问题。
第八个问题，老师，前天早晨六点的时候醒来做了一个梦，梦见和某某在一起，他是从前没有信主的时候的一个不敬虔的关系，但是没有结婚，也实际上没有淫乱关系，只是准备要结婚。梦见和他在一起，正要入睡，在观看一本相册，是关于可爱的小孩子的，父母也在，也喜悦我们讨论这个小孩子的事情。这是从肉体魔鬼来的梦吗？还是神要告诉我某某这个人他是一个同性恋？是不是代表着悖逆反叛？肉体关系是属血气的，难道神要告诉我有一个同工的关系要断开吗？我实际上也没有什么同工关系呀。
你这个问题太过笼统哦，所以很难给你有一个引导哦。因为你说你做了一个梦，梦见跟某某人他是从前没信主啊，然后呢一个的时候不敬虔的关系，但是没有结婚，也实际没有淫乱，只是准备结婚，梦见和他在一起入睡。我想其实可能很多时候呢，简单说就是可能这个人是同性恋的，神就给你梦到说你跟他在一起正在一起入睡，然后观看着一本相册，对吗？大概是这个意思吧啊。OK， 大概是这个意思啊。OK， 这个意思OK。我想可能得先鉴定的就是说这个梦是不是从神而来啦。有时候呢有些梦真的不是从神而来，只不过是可能我们跟对方在一起一段时间，那过后呢灵力本身可能如果说同性恋的他们就比较混乱嘛，混浊嘛，所以呢比较混乱跟混浊的时候呢，然后呢你常常跟他在一起，那就会发了一些肉体的梦也说不定啦。那么呢不用管啦，不管他同不同性恋都好，神都要我们爱他，我们都要我们来到去接纳他嘛。所以我觉得如果说你感觉这个梦带给你不舒服，你就奉耶稣的名砍断一切不属神的魂结咯。那如果说这个梦可能神要来到给你真的分辨到他的一些真实的状况，也不就是要你多为他祷告吗？你就多为他祷告咯啊，多为他祷告咯啊，所以这也没问题哈。其实如果讲到得救的部分呢，又有奇怪的教导，就讲说不守安息日就不得救哈。当然有很多很多不同的教导跟教义啦，但是我觉得任何东西还是要回到圣经怎么说，神的话怎么说啦。神的话很简单啦，因信称义嘛哈，然后耶稣为我们预备地方哈，他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他，就不得能到父那儿去。所以呢这是很简单的一个因信称义的一个真理啦。所以我觉得我不想想这样多，我想的就是很简单，因信称义已经很够了。我想的是耶稣为我们罪的缘故已经很够了。我想的是耶稣他来到世上就是为着你我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我觉得这也已经很够了。所以我觉得不要再怀疑自己的信仰了啦，只要你自己清楚知道的一点东西，就是说你真实的 你真实的啊，你真实的心里相信，口里承认，你真实的把耶稣摆放在你生命的第一，你还能怀疑自己不能到天父那儿去吗？当然不会嘛。当然我们常常都会跌倒，我们会软弱，我们会犯罪，那没关系啊，你就求神说饶恕我就好了。那么呢，我就跟大家讲过嘛，说那如果我每次都跌倒呢，那你每次都求宝血咯。那如果说那宝血一天会对我没有果效吗？会，如果一天你不再求咯，只要你每天就不断的求耶稣的宝血洁净你，那你就被洁净了，你就是洁净了，因信称义啊。所以不要再怀疑自己的信仰了啊！只要你真心的来到神的面前，那你就是肯定会回到天父的怀中啊。好，接下来下一个问题。
第九个问题，老师好，前天梦到一小群不知道是以色列人还是阿拉伯人对我说，我儿子是亚伯拉罕的子孙，我说我是亚伯拉罕的女儿，真是不可思议，这些梦是从哪里来的呢？
这个梦从哪里来的？这个梦啊，这个梦你要看是不是异梦咯。那么我相信如果会讲这样的东西应该是异梦吧。OK, 不知道。一些呢，然后呢说你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啊。OK, 那其实呢亚伯拉罕的子孙呢，如果我们看的话，圣经的话呢，当然他可以是以色列的后裔啦，他也可以是阿拉伯的后裔，其实就是以东的后裔嘛，他们也属于亚伯拉罕的后裔啊。那这个梦呢，如果说是阿拉伯的后裔啦齁，那么呢我觉得就有这个倾向，可能神在告诉这你呢，你的血液里面是有阿拉伯的血统。因为以东的后裔呢是有就是阿拉伯的后裔嘛，以东人嘛。然后呢他们也属于亚伯拉罕的后裔。当然啦，如果说神是要告诉你你是跟以色列有关系，那么呢他就会告诉你是以色列的后裔。如果他告诉你亚伯拉罕的儿女的话，有可能他告诉你的是伊斯玛利以东阿拉伯的后裔。那么呢这个梦什么意思呢？这个梦很有可能就是神在告诉你说你要多多的来到为阿拉伯人祷告，这可能跟你的血缘或者跟你的原生家庭是有关系的，说不定神以后把这份的负担加倍的给你放在里面好，感谢主多为这方面去祷告，我相信神会更多的开启你我对亚伯拉罕的儿女，对阿拉伯人也非常有负担所以一天可能我会搬到阿拉伯去住也说不定但是没关系看神的带领是如何。来，接下来下一个问题。
第十个问题，以诺牧师您好，我经常做梦都是锄地，请老师指教一下，谢谢。
锄地就是说拿一个那个东西去，拿一个东西去铲地是吗？是这个意思吗？喜乐。
是的。
好的。那一般上呢一般上呢锄地呢它可以这样的代表就是说打个比方呢，就是说比如说锄地呢，就是那个地呢是非常的硬，所以神要你去锄地，说不定呢，就是说你现在所在的教会或者所在的住的地方，那个地很硬，神要用你的祷告不断的去松软那块地，说不定会是这样。或者是呢，可能如果讲到的不是一片地，而是一小块的地方，可能讲到的就是说你在锄着这个井嘛锄地的时候呢，你在锄的时候呢就好像在挖一口井。那么呢有没有可能神在讲着你过去的时候不太认识圣灵，然后呢你要不断的锄地，锄到一个深度的时候呢，这个水就涌出来，这个呢就讲到对圣灵的认识跟对圣灵的了解了。所以不管是哪一种 你要做的东西也很简单，你要不断的来到去为这你的地方，你的土地或者是你所在的地方不断的来到祷告做准备咯。所以我觉得这会很有效的帮助你啊。所以你好好的祷告啊，哪怕是对这里认识，哪怕是对土地的祷告，这对你也是好的啊。来，接下来下一个问题。
第十一个问题，以诺老师您好，有三个问题请教您。神说能不能不去上班，我当时不懂，就回了一个，我只是在神学班学习之余去赚点钱补点生活费，何况我还有很大的债务，不赚钱怎么办。过了一段时间，我切着猪肉，同样的声音说能不能不吃猪肉，我赶紧说可以，主要是银行的债务我要怎么办。今年同学在这件事上一直说我，又说到神学班的负责老师那里，老师也说我，其他的有的同学也说我真的很委屈。上学期很喜乐，这学期因为一些缘故哭了很多回，有点被霸凌的感觉，感觉同学也好了，牧师也好，就不一样了。在去神学班之前，有个声音叫我去死，因为我在金钱上亏欠了神的荣耀。我当时回答我的生命在神手中。这几天因着同桌被送医院治疗，心里很难过，也觉得我们一起的宿舍里有不洁净，会有搅扰，会有头痛，会很压抑，要怎么办？
Okay, 好的好的。 OK 啊，OK， 在这个当然如果你问我呢，当然如果说可以先解决掉债务啊，再上神学，这是最理想咯，这肯定是最理想的嘛。那但是有没有可能神是要你去经历这件事呢？我想呢，我也不能否认可能在一些弟兄姐妹肢体的身上，神是有这样的带领啊。那但是呢，很多时候呢，就是说呢，我们在寻求神的一个方向哦，跟寻求神的一个带领的时候呢，我们不能以一句话、一个梦，我们就把它当成耶和华如此说。很多时候呢，你要不断的寻求，不断的寻求，最起码呢，我觉得三个、五个印证以上，我们才能做出那么重要的决定。比如说，你娶谁，你嫁给谁。你去哪里上神学，你去哪里哪个城市住，搬到哪个地方，这些都是生命重要的决定。所以这些生命重要的决定呢，一般上呢，你都不能以一句话，就是哦耶和华如此说，你要最起码三个五个印证以上，那么呢你才可以把它当成是把它当成是神这样讲啦。所以我在这里看你的这个呢显然那个印证呢有点薄弱啦，有点薄弱。嗯 ,OK, 那么呢当然如果说你如果说寻求的印证呢，又有经文，又有异梦，又有异象，你的牧师也印证，等等也印证很多了。过后呢，你再做决定，那你就更加有信心咯，你就更加确定确凿，神这样跟你讲咯。不然的话，如果像这种情况，你就很大的不确定嘛。所以呢，这是一个问题咯。那么呢，当然如果你问我呢，我那时候去上我的神学的时候呢，神确实让我去经历这件事情。那经历的时候呢，我是没有负债在身齁。那么呢但是呢当时神就让我在家安静等候神，等了大概三个月半，过所有储蓄花光了，过他叫我上神学。所以因为我没有债务，所以呢别人也不能讲什么，但是呢我上神学的确实是口袋里一毛钱都没有，然后呢教会最后给的支持是一个月500块，然后呢一个弟兄给的支持是200块，那么呢给完了过后我要扣11，我只是拿到630，但是呢我的学费呢不包括生活费齁，一个月大概是700块，所以呢我肯定是不够啦，那肯定不够的话我就是这样的走过啦，这样的走过齁。对，所以我就是这样的走过在神学，所以我就深深的经历了 神的这个供应在里面哦。所以如果说神是真的要你走这一块，那你就得什么呢？你就得大胆的跨入咯，但是最起码你要求多一点印证啊。然后呢，你说至于不吃猪肉吃猪肉的，这也是显然也是一句话嘛，也是还不够嘛，所以我觉得你需要求更多的印证啊。我身边有一些肢体呢，神给他们带领的时候呢，他们不吃猪肉这一块呢，是求过很多印证的。他跟我讲的时候，我大概知道了，我再跟他讲，你继续求，你继续求。他再跟我讲他发的梦，我说你继续求。所以求到最后呢，他比我更确定，所以我也已经不需要说什么了咯。所以呢，希望你可以继续的求印证了啊。当然啦，如果说我们上神学的时候呢，我们如果说欠的债，或者是我们学费都没有给，那这个情况呢，学校当然也是蛮大的压力啦，他们也不容易啦，所以我觉得这几样东西也是要考量一下啦齁、哦、你继续去寻求齁、哦、寻求确认啦齁、哦。好，接下来下一个问题。
第十二个问题，听着听着睡着了，到问题解答的时候才睡醒，听其他讲道也容易睡着，这个现象对吗？
听着听着睡着了，可能有可能你太累了咯。可能太累了需要休息一下啦。但是没关系啦，如果你在与主铭心的时候你睡着是好的啊。因为与主铭心主要就是帮助我们休息啊，帮助我们卸下休息安息在神的里面啊。所以我觉得这个没问题的啊。那但是如果讲到听到的时候睡着呢，那么呢就显然我们可能身体太累了，或者是有时候我们处在一种比较宗教的状况也会咯。好像我记得我在多年前我去香港的一间教会的时候啊，那间教会呢，我记得是一种很传统的教会啊。那么呢，我记得我进到那个传统的教会的时候呢，我在敬拜的时候呢，我就看到一个长得像吸血鬼这样的东西在那边指挥敬拜，我就蛮惊讶了哦。那过后呢，在敬拜的时候完了过后呢，我看听讲道的时候呢，我就看到他有一群的类似老鼠这样的东西，他就拿一个钉子去钉人，钉了过后呢，那个人就变成睡着。那过后我就马上开眼睛看了，一看没看还好，一看下去呢，可能教会最起码的十分之一人都睡着了。所以有时候到一些教会呢，它会有一些宗教的灵啊，它就是主要让我们昏沌睡觉啊，这也是有啦。所以你要去自己去审查一下啦。与主铭心睡没问题啦，就是给你睡的嘛，太累了嘛。但是宗教的灵有时候也会影响我们啦啊。好，接下来下一个问题。
好，第十三个问题。以乐老师您好，我女儿不爱说话，现在上初中了，有事的时候就爱哭，我不知道怎么为她祷告。
女孩不爱说话哈，不爱说话。然后有事情就哭了哈。我觉得可以去了解一下你的女儿的原生家庭的成长哦。有时候女儿的演变呢，是因为她的原生家庭，可能她在成长的过程，她经历过一段比较坎坷，或者经历过一段的伤痛的记忆，所以导致到她会这样的情况。所以我觉得除了为女儿祷告，你要找出这个根源啊。为什么她不爱说话？他过去的时候是爱说话的，过后就不爱说话。找出他从几岁不爱说话，从发生什么事过后不爱说话， 找出这个根源呢，可以很有效的帮助我们破除断开，并且适当的引导他走进自由啦啊。所以我记得在好些地方呢，当我去为一些被鬼附啦或者精神状况人祷告的时候，一般我都要去找出他的根源。有些找到根源的时候可以很有效的去处理。当然处理的话呢，他不是马上好。那是住进的好啊，我是收到好些这样的见证啊，所以我觉得你先去找出根源哦啊，这会有效的帮助你的女儿啊。好，感谢主啊。接下来下一个问题，
第14个问题，老师，请问我们可以看战争片可以吗？如果总是喜欢看抗战的电视剧或者很唯美的长篇言情剧，好不好？
战争片，唯美的长篇言情剧是什么啊？阿喜乐，
就是感情剧吧？
哦，感情剧。
感情说
爱
的剧。
我想呢，其实神绝对有给我们自由去享受哦，世界上点点滴滴各样的色彩啦哦，只不过是今天确实也得承认。很多好莱坞电影也好，或者很多中国的电影、香港、台湾的电影也好呢，越来越色情，或者越来越散播一些错误的指标，比如说同性恋啦，比如说婚前性行为啦，比如说一夜情啦等等，确实是确实是蛮多的啦，这样的东西齁。所以呢，我觉得呢，在选电视剧或者是电影的时候呢，需要有一点功夫啦，也不要沉迷在里面啦。很多时候我们当看了这样的电影的时候，电视剧的时候，我们很容易沉迷。一沉迷在里面呢，就在那边呼啦哈啦等等，就是好几个小时每一天，有时看到三更半夜，就好像我们讲说，弟兄是被游戏捆绑，姐妹是被电视剧跟什么呢？淘宝天猫捆绑啊，所以这个真的要小心咯。所以呢，当然我觉得神也是有给我们自由，只要你选的对的，然后呢也不上瘾的，我觉得是可以啦。但是很多时候很容易上瘾啊，或者很容易掉进那个圈子，或者不对的这个价值观，那我们也要很谨慎啦齁。所以你自己要做决定咯。当然啦，如果你说我们信主了，我们远离电影，远离电视剧，这些我们都不要等等，到最后呢，我们就跟整个社会脱节的，那你又怎么把福音传给人呢？你又怎么可以有效的来到将跟社会有个连接呢？这也是我们要考虑的啦。那当然在做的时候呢，有时候也很容易被捆绑，这也是我们要考虑的啦。所以我觉得我们大家都有圣灵，让住在你里面的圣灵来带领你，来引导你咯哦。好，接下来下一个问题。
第15个问题，老师，以前有主内肢体说我们基督徒不可以使用合掌的手势，这个合手的手势是信佛的表示，老师您又怎么看呢？我觉得问问以诺，以诺老师回答的较可靠，感谢耶稣，阿们。
确实无可否认啊，这样的做一个拜拜的做一个拜拜的这个动作呢，其实是一个拜佛像的一个动作啦齁。但是呢如果我们讲到，如果来到这个表情包这里呢，这一个东西是不是拜拜呢，就因人而异啦。当然如果你自己在那边做一个拜拜的动作，那肯定是拜拜啦。但是这个表情包呢，如果你去看的话呢，就是你打祈祷两个字呢，它就会出来齁，就会出来。那么呢表情包里面呢是不是拜拜呢，就因人而异了。 但是如果说普通我们在日常生活做这个动作，就更加倾向拜拜，确实是啦、哦、切莫说祷告手这个歌动作不就是这个合掌的其实他讲的是那个合掌拜拜啦，合掌拜拜的这个啦。OK， 我们看一下啊，OK， 我们看一下。那就比如说这样啦齁，如果我们看这一款的呢，就真的很像什么，你们看到吗齁，这款的就肯定是很像拜佛这样啦，对不对，这款也很像啦齁。但是如果你看这款呢，其实是祈祷哦。然后呢这款也是祈祷哦。所以我觉得有时候这款也是祈祷，所以我觉得当然啦，如果你是觉得说我不想让弟兄姐妹跌倒，我就不这样做，我觉得也 OK 啦啊、哦。但是如果说这个动作呢，其实拜拜的话呢，它是比较是正直嘛，指上面的嘛，指上面嘛，然后呢，如果祈祷的话呢，它是比较斜这样嘛，所以我觉得我在这方面就没有没有太多的要求啦。老实说，我觉得你的心是向着谁，即将决定是谁啦。如果你的心是在敬拜耶稣，那么呢，你做这个动作，我觉得我也能接受啦。但是如果说你的心是对着佛陀，那当然是对着佛陀啦。所以我觉得我没有太大的要求，应该是怎样啦。但是就是说，如果你做这个，像保罗说，凡事都可行嘛，但是叫弟兄跌倒的我就不做嘛，所以我觉得也可以啦啊、哦、也可以啦啊、哦、所以我觉得因人而异啦，好不好，如果有平安你就做啦，没平安就无所谓也可以啦啊、哦、好不好，好，感谢主啊。 OK， 好，来我们接下一个问题。
没有了。
没有了、哦、好，感谢主。好，谢谢大家的体谅哦。今天大家就不敢问太多问题啊，想我好好去休息啊。好，那个周三的课程我就尽量尽快的上传啊。但是我的脑子没有办法集中，就很难上传啊。所以我就尽量的为我祷告，让我好赶紧好起来，那我就可以上传了啊。好，那我们用这首歌来结束今天的聚会吧啊。求神怜悯帮助我们，感谢主。
赐我们生命真谛，长大以后我们学习和明白，欣赏我们自己是什么意义，在乌云黑暗的那天，
他呼喊国家一世家，全都是因为爱，为了爱。
你为了我们付出了生命，你为了我
祝福大家，愿大家有个神同在的安息日，享受和神在一起，享受安息日带来的美好。祝福大家。